我们现在准备祷告，然后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学习。好，我们一起做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又一天保守我们在你面前十分的平安。主啊，我们又能在这晚上能够安静的来学习罗马书。主，我求你能够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能因着这些真理，能够使我们的信仰能够归正，让我们走在你所要我们走的得救的路上。主，我求你能够亲自地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学习，赐下你宝贵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之中。就愿主带领我们这余下的光阴，赐福于我们众人。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大家准备平安。我们今天晚上呢，来继续学习罗马书。我们来继续看罗马书。我们把圣经翻到罗马书我们讲到了第九章，讲到了第九章。在第九章里呢，保罗呢，他有一颗爱仇敌的心，然后他讲到了以色列灭亡的原因。本来呢，以色列是非常尊贵的，但是他们却灭亡了。那么是不是上帝的话就完全落空了呢？保罗说没有的，上帝的话会应验在那些属灵的以色列人身上。然后保罗呢，他就做了几个例证。他讲了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以实玛利呢是虽然都是从亚伯拉罕所生的，但以实玛利是按照肉体生的，以撒呢是上帝的能力而来的。他要借此告诉以色列人，按照肉体是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不能够得救，他的肉体是以色列人，他必须要因着上帝的应许大能圣灵重生，他才是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然后上帝的应许呢会实现在他们身上。然后他又讲到了这个雅各和以扫，雅各和以扫都是罪人，那上帝为什么在两个孩子没有出生之前就拣选了雅各而不要以扫呢？因为他预先看到了雅各有爱慕长子的属灵的那个福分的心，虽然他们是，虽然雅各也是罪人，雅各也有欺骗有不好，但是由于他愿意接受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的恩典就能改变雅各，那么最终一路引导他走到了雅各渡口，在那里他得到了因信称义的福气，他成为上帝的儿子。但是以扫呢却没有得到。那么借此保罗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之所以，那些灭亡的以色列之所以没被改变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如同以扫一样不爱慕真理，不爱慕属天的，不愿意接受上帝的帮助和改变，没有那颗愿意悔改的心，导致灭亡的。那么那些被上帝称为愚民的这个重生的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得救呢？因为他们如同雅各一样，他们愿意接受上帝的帮助。然后保罗又讲到了 上帝对待法老，上帝给法老很多的恩典，那个十灾，你从积极的角度来讲，那十灾其实就是上帝引领法老认识他的一个过程，也是上帝给法老传福音的一个过程。那里面有真理，那里面有爱，那里面有包容，那里面有不忍，但是法老呢拒绝了，所以最终他变为刚硬了。因着他拒绝福音，使他自己变成刚硬的人了。但同时，上帝能借着他的刚硬和拒绝，反而使上帝的名被广传了。那么他借此，保罗要告诉犹太人，你们上帝不断的给你们传福音，借着先知，借着他的儿子，但是你们不断的向法老拒绝，像法老一样拒绝福音，那么你们最终你们的心刚硬了。那么你们心刚硬了，上帝也借着你们的拒绝和刚硬，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去，传到外邦人去，这就是以色列灭亡的原因。那么我们看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外邦人他们因着以色列的拒绝，因着以色列的刚硬，结果得到了福音，而且福音传给外邦人，这本就有先知预言的。你像何西阿书和以赛亚书都预言过这样的真理，所以这就是以色列灭亡的原因。什么原因呢？没有被重生，没有被圣灵重生，没有一颗愿意悔改的心，他们像法老一样拒绝福音，就导致他们灭亡。弟兄姐妹，第九章的经文我们没有讲完，那么我们讲到了第二十九节，二十九节就把这个灭亡的原因已经阐述得很清楚。弟兄姐妹，这些原因也有可能成为我们今天复临安息日教会的基督徒灭亡的原因。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因信被上帝的恩典和福音，被圣灵所改变的重生。如果我们是个罪人，我们也是一个身上有很多问题的人，但没有问题，如果我们像雅各一样，主啊帮我，耶稣就一定能帮助我，不在乎你的行为好坏，完全在乎上帝的帮助。只要我们愿意，耶稣就一定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因信称义的人，成为一个像以撒被上帝的能力更新重生的人。我们不要像法老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天天都在听真理，每个安息日都在听真理，每一周都在听真理，那么这个真理传给我们，就如同上帝把这个真理传给法老一样，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的反应是像法老一样拒绝这个真理，还是我们接受这个真理？由于我们安息日教会不断的拒绝真理，最终所导致的结局就是安息日教会信徒有一部分刚硬的，然后因着他们的刚硬，上帝就把这个福音传给了别的教派。大家记不记得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说过，将来从东从西会有许多人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然后他说唯有本国的子民被抛在外面的黑暗里。这句话它具有双重的意义。就是说这句话它具有双重的意义。那么也就是说它是描写着本国的以色列民，同时呢也在描写着我们的本会的安息教会。所以说我们呢一定要以历史为借鉴，要以色列的信仰的历史为我们的借鉴，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以色列的历史它会重演， 它会重演。所以我们一定要借着学习第九章以色列的历史，让我们能真正的成为一个聪明的同龄，不要让这个历史重现在我们身上。好了，我们今天晚上呢，来继续学习罗马书第九章。我们来继续学习罗马书第九章。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第三十节，他说这样，那我们可怎么，我们可说什么呢？哪样的呢？就是因着以色列灭亡，因他们拒绝真理，刚硬，然后福音传给外邦人了。然后保罗说这样，有这么一个结果，我们怎么说呢？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我们怎么总结这个问题呢？他说，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什么说外邦人，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呢？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什么意思呢？这个经文是讲外邦人，他们不懂真理，他们不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没有疑问律法，他们也没有道德律法，他们没有福音可听，这是外邦人原先的状况。然后呢，上帝把这个福音借着门徒，把这个耶稣的真理，把耶稣的爱，把耶稣的十字架，把道德律法，把圣经中全部的真理都讲给外邦人。那么这些外邦人，他们看到了基督的爱，他们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他们也认识到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一个罪人，并且没有任何功劳的一个罪人。他们完完全全的因着信接受耶稣的救赎，因着信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那么这样，他们就因信得到了耶稣所赐给他的那个义，他们因信得到了耶稣的义，也因着信得到了耶稣赐给他们的恩典，使他们有力量遵守律法，也得到了律法的那个义。他们因着信得到了圣灵，使圣灵，他们因着信得到圣灵，圣灵就改变了他们，圣灵重生了他们，圣灵的大能使他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然后呢，他们就成为一个义人了。那么他们这个义人，一个因信称义的义人，他们就有能力遵守律法了，他们就得到了律法的义。所以外邦人原先不是上帝子民，不认识上帝，但是当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因信成为上帝的子民了，也因着信重生了，也因着信得到力量遵行律法，过着一种守法的一种生活。这就是外邦人，他们本来是没有追求义的，但是福音讲给他们之后，他们就信了，这样他们就得到了那个义，被福音改变和重生。我们再看，三十一节，他说大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以色列人他们在追求律法的那个义，义是什么？义是品格，义是好行为，对吧？他们在努力的靠着自己遵守律法，他们在努力的靠着自己产生出好行为，他们很努力的 改变自己的行为，注意自己的言语，注意自己的行为，然后呢专门做义的事儿。他们就想让他们的行为符合律法的那个要求，所以他们在追求律法的那个义。我怎么做才能符合律法呢？我怎么做才能够让律法不定我的罪呢？他们在努力的靠着自己去做这个事情。他们很注意自己的行为，他们很注意积德行善，他们很想将来有一天指望上帝因着他们的积德和行善，因为他们的多多的祷告，多多的读经，因着他们头上戴着那个戴经文的那个帽子，又因着穿这个戴经文的这个衣服，将来使他们得救。这就是他们在苦苦追求那个律法的意义，靠着自己追求，靠着自己追求。然后呢，我们来看圣经，他说反得不着律法的意义。他们在努力的追求那个律法的意义，但圣经说他们最终没有得到，得不到，和律法的那个意义总是还差一截，而且这一截是他们永远都达不到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达不到呢？我们看为什么他们得不到，他们在努力追求那个律法的意义，为什么他们却追求不到那个律法的意义呢？圣经说这是什么缘故呢？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不是凭着信心求，只是凭着行为求。那么也就是说，他们要达到那个律法的意义，要得到那个律法的意义，他们是靠自己的行为来获得律法的意义，靠自己。我要施舍别人，我要怜悯别人，我要做好事，他们就是靠这种方法来寻求道德律法的那个意义，所以他们得不到。那应该怎么得到呢？圣经说应该因信而得到。圣经讲到他说他们是凭着行为求，不是凭着信心求。弟兄姐妹，大家要听好，他们凭着行为就是靠自己，靠自己求，靠自己来改变自己。那么也就是说，一个靠以色列，他们靠着自己改变自己，那就是说他们是属肉体的，他们是没有被重生的，没有被重生的是属肉体的，他们自我没有死去，老我没有死去，就是用着以前的旧人和旧性去遵守律法。弟兄姐妹，一个罪人能遵守得了律法吗？绝对不可能遵守律法的，他必须要成为一个义人才能遵守得了律法。那个义，那个义人是怎么能得到的呢？必须要因着信而得到，就因信而成为义人了，然后他才能遵守得了律法。你不因着信耶稣的帮助，耶稣就不能帮助我们，那不能帮助我们，就靠着我们自己去想遵守律法，我们怎么努力你都没有办法遵守律法。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们靠着自己似乎做得很好，但是根本没有达到律法的要求。为什么呢？弟兄姐妹，律法它不单要求我们的行为是正确的，能懂吗？比如说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他把钱给别人，这是好行为。一个靠自己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也把钱给别人，两者行为在表面上一不一样？是一样的，不都把钱给人都一样的。那律法他不单要求人的外在行为是好的，还要要求人的什么？心灵是义的，要求心是义的。所以律法管着我们的行为，还管着我们的心，这就是灵义。 这就是仁义。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那个殷勤倡义的人，他在行好事的时候，这个他这个好行为是因着什么呢？是因着主恩待了我，那我也像主恩待别人一样，他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感恩耶稣的心行出来的。那么那个靠着自己的行为想得到律法的那个义的犹太人怎么想呢？我这样做是表明我的好，我这样做我比别人强，所以他的这个行义的心态就是错的。所以说，一个人的行为可以伪装，但是一个人的这个好行为的那个心思意念是没有办法伪装的，因为他的心如果不是义的，他如果不认识福音，不接受耶稣，不感恩耶稣，他这个心就是自以为义的心，没有办法产生出借着感恩的心来行这个事儿。这个行为不是从感恩的心里面出来的，这个人必须要因信基督，耶稣基督的救赎，接受耶稣的十字架，他对耶稣感恩，然后呢他被重生了，这样他产生出一个好行为，才会从正确的动机里面产生出。所以你说靠着自己心没改变，怎么能追求，怎么能得到律法的那个义呢？这是不可能得到的，绝对不可能。只有这个人的心改变了，成为一个义心的，然后他才能有正确行义的动机，有正确行义的动机，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上帝所赐的义是凭着信心得到的，但是以色列却靠着自己努力的想得到。一个靠着自己，一个是因信得到，所以这是南辕北辙呀。以色列越靠自己追求义，他离上帝就越远，离那个律法的义就越远，所以这是一个南辕北辙的一个信仰。所以以色列人的信仰注定要失败，因为他的出发点是错的，出发点错的，就是靠自己去遵守律法，努力的改变自己，这个出发点不错，所以就导致他们的信仰也一定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并且失败的很惨，并且失败的很惨。所以弟兄姐妹，大家呀，我们要把在这个问题上停留一下。我们怎么停留一下呢？弟兄姐妹，是先有重生，后有遵守律法，能懂问题吗？是先有重生，后有遵守律法。这个人必须是先重生，成为一个义人了，然后才能够下一步是遵守什么律法。以色列错在哪儿呢？以色列就错在罪人必须要重生，然后才能遵守律法的。以色列就错在哪儿呢？以色列就错在他们是罪人，然后去遵守什么？遵守律法，就是没有重生这一步啊，没有悔改这一步，没有重生这一步，他们直接带着罪的身份去遵守律法，这就是他们不能够遵守律法的一个原因，不能得到那个义的原因。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一个没有重生的基督徒，他越做好行为，他越牺牲，或者越做好多这个好事，他越自以为意，越骄傲，越自视，越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就这种心理会越来越强的。他总是拿着自己和别人比较，就像那个法律赛人一样， 我不像这个税吏啊，奸人勒索，我一个礼拜仅是两次，凡我所得的我都捐上十分之一等等。所以你发现一个没有重生的罪人，他在遵守律法的时候，他去遵靠着自己遵守律法的时候，遵守的结果就是自义自夸，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别人都不如我自己，这就是一个靠着自己遵守律法的一个最终的结果。所以以色列民，上帝所拣选的以色列就是这样的一种信仰，他们把外邦看得猪狗不如，你们生来就是灭亡的，我们一生出生就是亚伯兰的后裔，我们天生就有得救，我们比你们强，所以他们把眼睛长在了脑门上，看不到别人，只看到自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这种经验吗？我们有这种经验吗？现在我们是不是感觉自己比别人强？我们做的越多越比别人好，我们做的越多我们越认为自己牺牲很多，我们信仰很好，所以根据自己这个行为来衡量自己的话，我们感觉我能得救。对不对？如果这样的一种信仰的状态，就是我们内心当中有这样的一些想法的话，或者这种想法很强烈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在靠着自己追求律法的义啊，靠着自己追求律法的义。那么一个因信而行出那个好行为的那个基督徒，或者说这个罪人因信基督而重生了，重生了，被圣灵更新了，然后行出了好行为，这等基督徒会有一种什么样的这种基督徒会有什么样的思想呢？就是说他行出好行为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思想呢？他会怎么想呢？我们大家注意看，一个罪人重生了，这个重生这个环节，他就是指着一个罪人看到了耶稣的十字架，看到了耶稣的十字架，看到了耶稣的爱，看到了耶稣的牺牲，看到了耶稣对他的那份恩典，他看到了。那么当他看到耶稣对他那个爱的时候，他被这种爱改变了，被耶稣的恩典感化了，心融化了，被耶稣的爱融化了，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他相信耶稣的爱，相信耶稣对他那个好，这个时候圣灵的工作把他的心改变，然后呢，他感觉自己很亏欠耶稣，我很亏欠主，我对不起主，所以他做每件事都是从亏欠主、爱主和回报主恩的那个思想里面行出来的。所以他越这样行，他越是在回报主，越在感恩于主，所以他不会把他不会认为就是认为自己比别人强，他不会和别人比的，他会和他做的越多，他越和耶稣去比较，他越和耶稣比较的时候，他越发现自己做的越少，他越发现自己做的越少，他越去做更多，他越做的更多，他越看见一和耶稣比较的时候，他越发现自己做的很少，所以他越做越谦卑，他越做越以主夸口，不以基督夸口。就像保罗所说，我不夸别人，我只夸基督的十字架，他太爱我了，所以他越做越谦卑。路加福音十七章里面有一段经文，路加福音十七章他说，你们虽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是对他说， 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这个仆人他做完了，他说我是无用的仆人，我什么都不是。为什么有这样的谦卑？因为他看到了主，他没有看到自己的行为，也没有看到别人的行为，他不用自己的行为和别人的行为去产生对比，他只是用自己的行为和基督行为产生对比。他的参照物是主，他的参照物不是人。所以你发现这就是人，一个罪人先看到了十字架，然后才有了什么律法，才有律法。没有十字架哪有律法呢？所以你发现圣所，一个罪人进入圣所里面先看到的是什么？祭坛，对吧？洗濯盆、祭坛，一定要路过祭坛，你才能进入到圣所和至圣所。你如果不通过祭坛直接就进去，不可能。那个祭坛是什么？十字架。所以以色列是什么呢？以色列就是越过祭坛直接进到圣所里面去。所以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说，我是羊的门呐，从我这出入，你们要，你从我这出入进入羊圈里面。如果你们越过我，不从我这出入，直接进入羊圈里面去，你们就是贼，你们就是强盗。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他们的信仰里根本就没有主，他们是名义上是信主，但实质上他们根本就不信主，信的是自己，我靠着自己去做事，祷告对他们说是多余的。那为什么他们还要祷呢？给别人看的，懂吗？那是给别人看，所以祷告多余，那是给别人看的，夸他们，就是为了得到他们的夸赞，他们行善，那不是给主，也不是给穷人，那是给谁？给自己。我行的越多，别人就夸我，这是他们行善的功。所以在他们的眼睛里面没有十字架，没有基督，没有救赎，直接就想遵守律法。这就是靠行为成义，前面这个外邦人是靠着因信而成义。所以弟兄姐妹，重生就是因信成义，这个人才能正确遵守律法，没有重生就去遵守律法去，那就是靠行为成义。以色列的失败就失败在这里。所以弟兄姐妹，信仰的根本是在于重生啊，生命的改变，起点是对的，一切都是对的，起点错了，那以后也是错的，也是错的。所以说基督徒的起点是重生，只有我们重生了，从生那天开始算，我们才是基督徒。没有重生就不是基督徒，没有重生也不算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啊，以色列人他们就失败在这里，靠着行为求，不是凭着信心求，他们是以罪人身份去遵守律法，求得律法的义。外邦人他们是罪人，但他们因信称义了，是以一个义人的身份去遵守律法，他们便得到了律法的义。所以我们今天到底是因信称义的义，还是因律法，这个因着行为，因着我们的行为成义， 我们是因着我们是重生之后遵守律法，还是没有重生直接就遵守律法？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好，我们翻回圣经，罗马书九章，我们看两种追求的结果是什么呢？他说救赎啊，他们说圣经说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以色列正跌在那个绊脚的石头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弟兄姐妹听好，我们注意听好，一定要听好这个问题，弟兄姐妹。你看啊，以色列人他们靠着行为去追求那个律法的义，反而得不到那个律法的义，对吧？得不到。然后圣经又说什么？圣经说他们得不到，然后会怎么样呢？然后会又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说他们就跌在那绊脚的石头上。跌，如经上所记，我在西安，西安是哪？以色列。上帝在以色列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这个词很有意思。来，我们注意看，那个跌人的磐石是谁呢？是耶稣。那个跌的磐石是耶稣，这个石头就是耶稣。然后圣经说以色列人他们就被这个石头给绊倒了，能懂吧？圣经说这个以色列被石头绊倒了，就倒了。那么这个石头代表谁呢？这个石头是指耶稣，就是以色列因着耶稣绊倒了，因着耶稣绊倒了，就是或者说他们被耶稣给绊倒了，被耶稣给绊倒，这是什么意思？耶稣成为绊倒人的人了，你看到了吗？耶稣成了一个绊倒人的人。那他耶稣怎么成为绊倒人的人了呢？以色列怎么被耶稣绊倒了呢？怎么绊倒了呢？注意，怎么被耶稣绊倒了呢？我们注意看啊，听好了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和我们有直接关系，和我们是有直接的关系。大家听好一句，以色列人他们的问题在哪儿呢？以色列的问题是他们这个罪，他们是以罪人身份去努力的遵守律法。那么他们努力的遵守律法，他们所得到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我比别人强。我比别人强，他们有这种自义的心，他们有这种被别人夸奖的心啊，他们有这种比别人强的心，有那种争强好胜的心，有那种要脸面的心，这样的就这样的一种信仰，活得非常骄傲，活得也非常自恃，能懂吗？那好的，弟兄姐妹，你听好。他们因着靠自己的行为去遵守律法，行了很多好事，他们就变得非常骄傲，非常自恃，非常要面子，认为自己比别人都强，就给他们，就是他们信仰带来这么一个结果，他们去努力靠着自己遵守律法，然后给他们信仰带来这么一个结果，给自己带来这么一个结果，认为比别人强，非常骄傲和自恃。好了，这个时候耶稣出现了。出现在哪儿呢？他们很骄傲，很自恃，很了不起。如果耶稣要从天降下，说我是弥赛亚来拯救你们来的，那个以色列人就鼓掌，太好了，看看我们的弥赛亚大有能力，要打败罗马了，要把我们拯救出来了，他们会很高兴。 因为耶稣这种降临的方式会增加他们那种骄傲，会增加他们的面子，会增加他们在地上的地位，很了不起的人，所以他们就会很高兴，会很迎接接受耶稣。但是耶稣出现的时候出现在马槽里，马槽就放在马槽里。我这么一个富有的以色列人，要地位有地位，要尊贵有尊贵，我接受一个啥都不是的一个马槽的婴儿，这和我的身份不匹配呀、啊！那别人咋看我呀、啊？怎么看我？我这么有尊贵的人，我相信这个降临的马槽的婴儿，那不得被别人耻笑吗？那不得笑话我吗？对吧？拒绝了，这就是被绊倒的意思。我可不能接受的，这就是绊倒的意思。我们再说，耶稣的生活，如果耶稣的生活像他们一样穿金戴银，穿细软的衣服，然后戴着冠冕，穿着这个祭祀的礼服，戴着这个把经文写宽了，那么他们一定会接受耶稣，因为这样的耶稣，这样的弥赛亚和他们这个身份和穿着是匹配的，他们认为。但是他们一看耶稣怎么生活，穿的是老百姓的衣服，穷人家，就是一个穷人，不是富人。让我这么一个富人去相信一个穷人是弥赛亚，我要接受他是我的王，这绝对不可能，我掉价，我多掉价，就会有这样的想法，这就是被耶稣的生活给绊倒了。还有耶稣的死也他们让他们无法接受，他们所仰望的弥赛亚是大有能力打败罗马的弥赛亚，结果这个弥赛亚被钉在十字架上，屈辱的死去，让我接受一个屈辱的弥赛亚，与我的身份不符，会被外邦人耻笑，会被罗马耻笑，会被别的国家所耻笑，所以他们说什么都不肯接受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基督，他们被绊倒，就这么绊倒。弟兄姐妹，耶稣说过这么一句话，凡不因我跌倒的那人有福了，这是真的弥赛亚。他们所要的那个弥赛亚是他们自己想象中的弥赛亚，是他们因为骄傲和自视而自己制造出来的弥赛亚，那是因为他们靠着行为追求律法所导致的一个错误的思想，然后在错误的思想中产生出一个错误的弥赛亚，结果真实的弥赛亚和他们那种错误的弥赛亚不一样，结果就导致他们拒绝了真实的弥赛亚，这就是被这块石头给绊倒了，最后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明白了，弟兄姐妹，他们的灭亡就是这么灭亡。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一点上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教训？我们大家一定要听好，给我们带来什么教训？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今天在信仰里面，就今天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有一些人，他明明错了，他错了，然后呢，你用真理告诉他，说你这样做不对，你这么做是错的。当你去告诉他的时候，他拒绝，不接受，我不信，我不接受，我不愿意。就你用真理去告诉他，他不接受，这样的人就在真理上跌倒，真理把他绊倒。弟兄姐妹，大有人在啊！就今天在教会里面，从上到下，就这等人大有人在。他讲道讲错了，你告诉他真理，愿知理告诉我们要这么讲，不能这么讲，他不接受。你告诉他谦卑，他不接受。你告诉他啊，你要怎么做？真理告诉我们怎么做的事，他不接受。他还按照他那一套走，他就在真理上跌倒。这个人是典型的律法主义者，就律法主义者最终所导致的结局，就是在真理上跌倒，不接受真理的引导，不接受真理的指导。谁指导他，谁拿真理指导他，他就把谁当敌人。正如保罗在加太说，说我把真理讲给你们，你们就把我当做敌人吗？当个仇敌吗？就是这样。所以以色列就是靠着行为诚意的一群以色列人，就以色列靠行为诚意，这种靠行为诚意就是不接受真理的指导，骄傲自恃。耶稣所有的一切都不接受，耶稣所讲的福音不接受，耶稣的为人不接受，耶稣的降生不接受。今天在教会上大有人在，越在上的人越容易犯这种错误，越容易自以为意。所以啊，罪人做的越多好事越糟糕，一个罪人越做的越多，越牺牲越多，以基督的名义牺牲越多，做的越多，越自以为意，越离基督越远。谁告诉他真理，他会把谁当做仇敌。好，这是一个问题。再看，在犹太人当中有一部分以色列，他们重生了，他们殷勤诚意，他们遵守律法。这个基督徒越来越谦卑，越来越谦卑。他们呢，面对真理的时候是谦卑的接受，我错了，我真错了，我不应该这么做。他会感激那个告诉他们真理的那些人。你看那个亚伯罗，百基拉和亚居拉告诉他们的时候，告诉他真理的时候，他多么的感激这个夫妻，对吧？在以弗所，那十二个人被保罗告诉圣灵降下来的真理，他们多感激保罗。所以弟兄姐妹，重生的人，殷勤诚意的人，在面对真理的时候，因为他是因着感激基督而做的好行为，所以他越做越谦卑，不看自己，只看主。所以当他做错了，别人用真理告诉他的时候，他会感激那个告诉他的人，他会欣然接受那个真理，来鞭策自己，改变自己。这样的人会因着真理越来越进化，越来越提升，最后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这就是不一样啊，这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呐，到底是在信仰上有没有一个本质上的错误存在？我们到底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身上是因着 行为而产生的义，还是因信而产生的义？这两种义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思想眼光，都不一样。那么思想眼光想法不一样，那么他对待人和事，甚至面对真理，他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啊，现在这种假的因信称义，因行为称义和因信称义，就假的称义和真的称义会越来越分开，败子和麦子自然就分开，一定会。所以你看那些面对错误的时候，面对指责的错误的时候，他就炸了，不愿意听，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寻求因信而得的义啊，一定要因信而从神啊，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正确的思想，有正确的眼光，我们最终呢才能够真正的接触真理。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啊，将来会有逼迫，将来会有辱骂，将来会有毁谤，将来会没收你的一切，将来你啥都没有，你会被万民厌弃，被家人厌弃，被自己的母教会厌弃，这是事实。一个因信称义的人能够承受这些，能够接受这些真理，就是我接受这些真理。一个因行为而称义的人，他们接受不了这个真理。所以你发现今天在我们信仰当中，别人辱骂我们，说我们，毁谤我们，你受得了吗？你能不能受得了？你要受得了，因为什么？这是真理。因为耶稣说了，为我的名你们要遭受辱骂毁谤，这是耶稣说的。彼得说，你们照着耶稣的脚踪去行，苦难的脚踪，这是耶稣说的，这是圣经说的啊。那既然发生在我身上，那我就得接受。这就是因信称义的人所导致的一个结果，会接受这个事情。但是今天你看在教会里面，谁愿意接受这些？有多少人愿意接受？你说我不行，你拉过我不行，你说我错不行，就得说你好，你比谁都好，你老好了，哎，这话他愿意听。你夸他好听，你责备他不行。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当中，因信称义的人特别特别的少，因行为称义的人特别特别多。所以啊，将来有好多基督徒都会在真理上跌倒。哇，我遭逼迫了，哇，我啥都没有了，心手完心，那我信不了了，在真理上跌倒。耶稣就成为这等人，因行为称义的这等人，耶稣就成为因行为称义的这等人跌倒的磐石，就耶稣把他们绊倒了。不是真理出了问题，是他们是因行为称义而导致的结果。所以将来这两等人在将来有一部分人会因真理跌倒，因着守安息日受逼迫、受损失而跌倒；有一等人会在这真理当中站立得住，不会跌倒的。所以啊，这就需要我们今天去操练的悔改呀。别人说我们，说了骂我们，骂了污蔑我们，污蔑了。你良心是不是那么对得起上帝吗？你要良心对得起上帝，就不要因着这些事的发生而跌倒，那你就没有因基督而跌倒。我们就是因信称义的人，我们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就不会被这个事绊倒。如果我们是一个因行为称义的人，就会因这些事而被绊倒。这就是我们从这两节经文当中所看到的一个教训。再看圣经说，信靠他的人必不知教训。再看圣经说，信靠他的人 并不知羞愧，信靠他的人不知羞愧，不是羞愧。我们如果换一个词来形容，就是不失望，不被羞愧就是不失望，不会失望，不会蒙羞，不会没面子，不会丢面子，会有尊荣，会大有面子，就这个意思。这就是不是羞愧的意思。啥意思呢？就是因信基督，因信基督，我信基督，我信真理，我信独楼地的十字架，我信江山的马槽的耶稣，我信耶稣对我说过，我要受逼迫，我要受辱骂，我要受污蔑，我要受毁谤，我都信。好了，耶稣说，你如果这么信我的话，到最后我绝不会让你失望，我绝不会让你有面子，我绝对会让你有尊荣。啥意思？耶稣基督复临了，这群人他们得救了，那群人他们看着他们所羞辱的、看不起的这群人升天了，哇！他们，你说升天这群人多有面子，在这群人当中，升天这群人在这些灭亡的人群中得多么有尊荣！这些灭亡的人从来都看不起这些升天的人，在地上的时候看不起，认为他们是啥都不是，说骂他就骂他，说辱骂就辱骂，说比不比比，说毁谤毁谤，他们被看的是渣子。但是上帝把这个渣子带进天国去，因着这些渣子他们信基督，被带进天国去，多有面子！这些多有面子，多有尊荣，多有荣光，这就是不致羞愧。所以弟兄姐妹，真正因信基督、因信基督而重生的人，会遭受逼迫，会遭受辱骂，会经历好多好多好坏不糟糕的事。但耶稣说，你不会羞愧，我要你得救，我要让你在整个宇宙面前最有尊荣，这就是他们人生的结果。所以基督的方法，接受基督的方法，就使我们不是羞愧，会使我们大有尊荣。如果我们拒绝耶稣的方法，拒绝因信称义、因行为称义，那我们就一定会在真理上跌倒的。所以将来的复临安息的教会会有太多的人因真理跌倒，会有太多人会因真理跌倒的。现在就是你发现他做错了，然后真理教导他，他不听，他不接受，他恨你，这就是已经跌倒的一个表现。好，以色列人他们靠行为去遵守律法，去得到律法的义，然后就变得骄傲和自视，最终把耶稣基督拒绝了，把拒绝了真理，对吧？外邦人呢，他们因信基督而得到义，他们变得越来越谦卑，然后耶稣说，我不会让你们羞愧的。那么给我们带来的教训，那就是我们如果重生了，遵守律法，这个人会越来越谦卑，不会骄傲。错了，别人告诉他真理，他会欣然接受。一个基督徒若没有重生，总是靠行为而成名，比别人强，这个人会骄傲，会自视。别人告诉他的时候，他不愿意接受，他要在真理上会接受。所以以色列人就是这个谬，就是这个原因。他们的信仰里面没有重生这个过程，没有重生这个过程，这是他们灭亡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那么我们透过这个原因，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属灵教训。所以弟兄姐妹，愿我们今天都能够成为因信称义的基督徒， 使我们最终的人生，信仰人生不致羞愧，使我们大有尊荣和荣耀。所以重生悔改是特别重要的。好了，我们今天晚上到这里。慈爱的天父，感谢你对我们以上光明的保守看顾，使我们在你面前大显平安，同时也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真理。主啊，帮助我们因信而成义，让我们寻求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一种不被羞愧的基督徒，别让我们靠着自己去成义，别让我们仰赖自己去遵守律法，别让我们自食和骄傲，别让我们在真理上跌倒。主啊，以色列人这些信仰都是给我们带来的借鉴，都是给我们带来的一种警戒。主啊，愿你借着真理警告我们，帮助我们。愿主赐福在你面前每一位听到的你的儿女，使我们一同在主面前蒙恩的。求主看顾我们这一晚光阴，在主面前平安好睡。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了，我们今天晚上呢到这儿。